第六章，成为优秀的管理者，让人才为我所用。管理者的重要使命是培养人才，让人才在自己的手中发挥最大的价值和作用，通过获得信任，搭建团队，掌控培养员工的有效时机和手段，实现一个管理者的自我成长。管理者的角色是通过他人来完成工作。管理是一项多元化的工作，管理者是一个复杂的角色。相较于普通员工，管理者工作的重心在于管理二字。所以我以前在讲可复制的领导力时，一直强调身为管理者一定要及时有效地完成沟通的任务，让大家对目标及其具体的内容建立一个清晰明了的认知。这是管理者身为沟通角色的一面。培养他人是借助他人完成工作的前提。扮演好了沟通角色，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成了一名优秀的管理者。任何一款实时通信 APP 都能胜任传递信息的角色，但 APP 代替不了任何一名管理者。大家仔细思考管理二字，分开来解读就是管和理。其中管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给员工分配任务、传递目标以及确保人岗匹配等，它更偏向于实际的工作，而理则是理顺员工与公司、与目标、与管理者以及与自身的关系，比如激发善意。它更注重心理层面的因素，不管是实际工作还是心理层面的因素，管理者的工作都与员工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管理者的定义是要学会通过别人来完成工作，这个定义一点都不玄妙，而且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大家参照自己的工作经验和见闻认真想一想，就会发现一个知道通过他人完成工作的领导者和一个不知道这个定义的领导者，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人们对后者的印象一般都是身先士卒，事事追求亲力亲为。如此管理的好处在于十分接地气，确保了一切尽在掌控之中，工作推进也会比较快。对管理者来说，掌控一切细节和进度意味着很强的安全感，而且还可以极为精确地分配人员和工作，节省员工成本。但是相对的，如此形式也会给组织带来许多阻碍。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成长。人一天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被具体事务占用了太多的时间，管理者就没有闲余空间来放空自己，做同样重要的务虚思考。大家要明白，管理者能力的成长应该更偏重于领导力，而非太过于强调具体的某一项能力。从员工的角度来讲，员工大多不会喜欢和接受这种管理者。如果管理者亲力亲为的过问所有任务的每一处细节，一方面员工必然会产生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甚至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是否存在问题。这对一名员工的成长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另一方面，即便员工不会自我怀疑，管理者的这种行为也会严重阻碍员工的成长。很多人应该发现了其中的矛盾之处，管理者劳心劳力，最终却得到一个吃力不讨好的结果。其实归根结底，我认为还是管理者要摆正自身心态。公司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前途究竟如何，是要靠所有成员齐心协力共同创造的。管理者干预每一项任务的做法，看似减轻了员工的负担，提升了工作推进的效率和速度，然而很明显，这只是短期利益，甚至只能称为某个项目的利益。同时，管理者没有务虚思考，领导力自然也就难以成长。员工的锻炼空间被压榨，同样无法完成成长。长此以往，公司的发展与成长必将受到限制。再回到我对管理者的定义，即通过别人来完成工作，实际它真正的含义是，一名管理者在保证完成工作指标外，永远都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培养他人成长。我用了一整章的篇幅讲解释放员工善意，其本质同样是推动员工成长，即便把它放在管理者工作的首位也不过分。在这方面， 历史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名人。首先是诸葛亮。我在读《三国志》时发现，如果用商业的眼光去看待诸葛亮，那么他一定不是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大家都知道，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诸葛亮的一生，那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每一场战役的每一个细节他都想抓住，很少留给其他人成长的空间，这就导致了蜀国后期诸葛亮几乎无可用之人。赵云年事已高，仍旧在做先锋官，有战略思维和能力的魏延却得不到重用，他做的几乎所有决定都被诸葛亮推翻了。后来魏延也因为种种原因被杀掉了。蜀国最终的结局就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其次是刘邦。大家可能都知道刘邦有一句口头禅，这件事儿该怎么办呢？从听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开放的问题，给了自己的谋臣将领足够的发挥空间，所以他能够拥有张良、陈平、萧何、韩信等一大批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人才。再看看刘邦最大的对手项羽，其实刘邦特别惧怕项羽，因为后者十分厉害。然而历史的结果告诉我们，虽然刘邦跟项羽打仗几乎没怎么赢过，但前者的地盘越打越大，人才越打越多，原因就在于项羽刚愎自用，难以信任自己的手下。纵观任何一个集体的发展，优秀的管理者都十分重要。一名优秀的管理者能有效地催生出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推动集体一步一步地走向目标。因此一个管理者管理能力的高低，绝对不能仅仅简单地按照其业绩产出进行评价，还要观察他所领导的团队内部人员的进步情况，否则良好的业绩只能证明他有出众的业务能力，而没有出色的领导力和管理能力，而后者才是我们应该注重的要素。学会理事，学会管人。市场中存在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有一些人在岗位上明明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却一直无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对这个岗位来说过于重要，其他人很难取而代之。换言之，他没有培养出一个能够取代他的优秀人才，也就是没有引导人才成长的能力。我在北大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曾经任职星巴克的人力资源总监。他和我讲过一条星巴克人力资源体系中的规则，一名店长想要升任区长，需要满足一个先决条件，即他所在的门店内至少得培养另外两名店长，否则就证明他只有店长的能力和素质，无法升任区长的职务。全球50大管理思想家之一的埃米尼亚·伊贝拉，在他的《能力陷阱》一书中阐明过一个观点，如果管理者被自己的能力限制住，那么他就无法有效地锻炼员工，培养人才。众所周知，培养他人成长是一件极其消耗时间、精力和资源的事情，因为其中牵扯到另一个知识点，时间管理。在我看来，将时间管理和管理者角色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学习过时间管理的人应该都知道，我们可以根据事情的重要及紧急程度把它们分为四类，既重要又紧急，重要但不紧急，既不重要又不紧急，不重要但紧急。梳理清楚后，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其实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然而在实际的工作环境中，大家更加在意且投入最多时间和精力的反而是重要且紧急的事情。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这些事情具有鲜明性的特征。和大家分享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英国有一个女孩因为做了一件十分了不起的事情而受到了女王的接见。等到真正见面，走到女王面前准备握手时，女孩的手机突然响了，而且一直响个不停。此时女王说，你先接电话吧，听起来似乎很重要。那些既重要又紧急的事情之所以具有鲜明性，就是因为它们如同一直响的手机铃声一样，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催促我们赶快去完成。一般而言，处理此类事情 会给员工造成极大的时间压力和心理压力，工作质量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这明显不是一种理想的企业发展状态。从这种状态反推，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既重要又紧急的事情，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没有及时完成。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时间管理四象限法则推荐重点关注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我们有一个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客服，只是凭借感觉和个人经验去回复客户的意见与投诉，那么大概率会发生比投诉更麻烦的事情，甚至是企业危机。一件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长期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必然会引发大量既重要且紧急的事情。为了解决后者，我们可能需要付出十倍甚至更多的精力。如果在此基础上再次深究，就会发现发生此类非良性转变的核心原因在于企业没有训练好员工，没有培养他们及时完成工作的习惯。至此，我相信大家都能明白一个道理，管人和理事有着相同的逻辑。在理事时，我们应该着重关注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不能等他们变得既重要又紧急时再去处理。管理者需要借助他人来完成工作，但前提是要努力培养他人成长，不能事到临头再想着找人，否则万事休矣。把握培养员工的有效时机和途径。意识到培养员工的重要性只是第一步，把握好培养员工的有效时机同样重要。很多人认为，员工因为某种原因决定离开或者被开除的时候，是进行培养的好时机。但很多时候，这样做等于在为竞争对手做嫁衣。也有人认为，员工做错事或者没有达到既定目标的时候进行培养比较好。其实也不是，因为一个有责任心的员工在事后一定能够意识到自身的问题，从而自行加以改正。管理者没有必要再次强调，而是应该产生认同，建立感情，在正确的时间给出反馈。在我看来，塑造人类行为最有效的时间就是在他们做对事情的时候。因为人和机器不一样，后者的特点是纠错，因此我们在对待一辆汽车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出问题时及时修理，这是机器的逻辑。人的特点则完全相反，人会出现修不完的问题。假如我们每天都盯着员工的错误，不断地要求他们改正，那么就会造成员工的问题，错误越修越多的结果。而且人类的另一个特点大多数时候会在管理者身上体现，就是当我们恨屋及乌，因为一个缺点而不喜欢某位员工时，员工所做的一切都会成为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或多或少都会受到自己情感和认知的影响，也就没有人能够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比如爱屋及乌，恨屋及乌。因此，我们就要不断告诫自己，虽然人无法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但也不能陷入后面一种情绪之中，警惕自己挑毛病的习惯，否则团队就没有一个可用之人了。这个观点并不是我闭门造车空想出来的，有很多心理学实验已经证明。我给大家列举一个训练小狗的案例。当然，我并不是说人和狗一样，而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狗的智商大致相当于人类3到4岁的孩子，它可以视为人类的一种模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